Hello， 大家好，我是月相，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希腊内战这个系列。刚才大家听到的这一声枪响，正是12月的那声枪响。这是希腊导演安泽罗布罗斯在他的电影《流浪艺人》当中再现了这一幕。为什么这一幕这么重要？我们的这个系列也是从这一幕开始的，因为它是希腊内战真正开始的标志。因为距离上次更新已经比较久了，所以我想简单回顾一下整个的战况。这个12月起义的12月指的是1944年12月，当时的情况是德军已经两面受敌，盟军已经快要打到德国的本土了，但在这个时候德国依然占据着亚平宁半岛的北部，也就是说将英美军队卡在了亚平宁半岛的中部。而在希腊方向，德军已经在10月份撤军了。德军撤军之后，整个希腊的大部分地区都落入了共产党游击队的手里。大家可以想象，因为希腊流亡政府的部队其实有相当一部分是在国外守着流亡政府嘛，守着国王，还有一部分精锐部队是跟着英军一起到意大利去打德军。那么留在希腊本土的其实主要是共产党的部队。德军撤走之后，希腊共产党的游击队大约控制了整个希腊领土的 90% 以上。而英国在这个时候也非常希望重新掌控希腊，他就让斯科比将军带着5000英军急匆匆地赶赴雅典。那么这个斯科比是何许人也呢？这个斯科比今年51岁，是一战时候的老兵，到了二战的时候他是当了一个师长，英军的第70师，在北非跟隆美尔的非洲军团对阵，而且没有输，这就很了不起，对不对？当然你如果作为隆美尔的崇拜者，你会说你车马炮的比人多一倍，你下赢了或者是没有输算什么本事，但战争不讲这个，他又不是下棋也不是体育比赛，没有那么多公平可言。总之他跟其他英军一起赶走了隆美尔，因战功升任中东英军总参谋长，后来又升任了第三兵团总司令，专门负责希腊的事务。上一期我们不是讲到英国来协调希腊的战后安排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卡塞塔协定吗？卡塞塔协定规定由英军派一个将军来管理希腊所有的武装力量，免得他们又打内战。那么这个代表就是斯科比将军。那有一个问题，如果德国鬼子已经被赶跑了，为什么不能让希腊人民自己来选举，来决定自己的政治制度，来决定自己的国内的军事安排等等等等，要由英国人来安排呢？这是因为希腊本土的各种力量，不管他们在本土占到什么优势，他们跟当时的同盟国三巨头相比都还太弱小了。别看希腊游击队占领了那么多地盘，还有几万人的部队，但这些部队他们吃的、穿的、用的、枪支弹药等等，除了缴获所得之外，全都是英国人提供的，所以英国人有着话事权。另一方面呢，你除了有能力之外，你还要有这个决心，而下这个决心的是丘吉尔。他觉得不管现在情况是什么样，让希腊人自己来决定国家的未来太危险了。因为现在希腊共产党再有这么大的优势，如果让希腊人自己来选，那可能就会选出一个共产党的政府。如果希腊选出了共产党的政府，那么后面的法国、意大利这些共产党游击队也非常活跃的地方会怎么样呢？如果法国和意大利成了共产党，那这一仗就白打了。所以最佳方案是能够让英军重新占领希腊。但是前面已经讲了，这时候德国他还有一定的实力，还把盟军卡在意大利半岛的中部。所以丘吉尔不是不想把英军调过来，而是实在是捉襟见肘，拿不出那么大的兵力来。所以他让斯科比带5000人先来抢一个码头，然后把意大利的德国部队解决之后再派援军过来。他斯科比带的5000人是来镇场子的，而不可能依靠这5000人真正对整个希腊进行实际控制，这就是丘吉尔打了一个算盘。然后这个时候英军手里面还有一个不是武器但是比武器更厉害的东西，那就是粮食。大家是不是回想到1942，就是那个冯小刚那个电影结尾的那一段，这个粮食很厉害的。当时希腊一直在遭受饥荒，因为希腊本身它是一个贸易立国的国家，就需要从外部吸纳粮食，而德军又在希腊本土不断地进行收刮，以至于希腊在战争期间饿死了10万多人，这个在希腊的人口比例上来看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数字。而英国人能够提供粮食，所以这也给英国人一个信心，就是用5000人再加上一些保王党的部队就能够控制希腊。而且别忘了丘吉尔的手里现在还有百分比协定啊，跟斯大林已经商量好了，只要苏联不支持希腊共产党，那么这个事情不就容易搞定了吗？这个算盘打的是很好，但是实际执行当中却出了很多的问题。我们要知道当时的英国它的外交部门、军事部门和情报部门之间 隔阂是比较深的。那么原来负责与希腊共产党进行沟通的是谁呢？是英国的情报部门，就是 SOE 组织，就专门援助策划在沦陷区的各种对德斗争活动。这既包括一些特种行动，比如说投几个人跳伞到那儿，然后这些经过训练的当地人把炸药带过去刺杀某个重要的德军将领，还有一些常规的行动，也就是刚才提到的给希腊游击队提供大量的武器弹药补给等等。那么这些人，这些 SOE 部门的人，他们是比较熟悉当地的游击队的，知道怎么跟他们打交道，也知道这些人真的很厉害，他们非常熟悉地形，能够不断地给德军以沉重的打击。而战争结束了，在希腊结束了，战争结束之后派到这里来的英国人又是谁呢？就是斯科比带来的这5000大兵啊。那么 SOE 的人呢，他们就撤走了，他们的任务是去新的沦陷区，也就是德国还占领的那些地区，去策划暴动啊、破坏啊等等这样的特种行动。然后这就存在一个交接的问题，他们并没有时间给新来的这些英国大兵普及哦，游击队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怎么跟这群共产主义分子打交道，这些人到底有多大的本领，他们都没有时间交代，马上就投入到新的战争行动当中去了，等于说他们的经验没有被新来的这群英国人继承下来。那么新来的英国人他们是怎么来看待这些游击队员的呢？他们其实心里非常不屑。我举个例子，这不光复了吗？初来乍到的英军他要办一个光复的仪式，一个大的典礼，于是在雅典布置了一番，但是这些英军居然没有给游击队的领导人在观礼台上安排位置。当时还有一个 SOE 的官员还没撤走，马上就要走，但是他就看到这个情况就问，你们怎么不给游击队的那些领导人留个位置？斯科比的副官啊，大家注意，这已经是比较接近领导层的人物了，他说干嘛要跟他们留位置，这件事情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吗？也就是说大家能想象吗？就是这些英军他们觉得是他们来了把德国人给吓跑了，因为德国人走的时候并没有打什么大的仗嘛，所以他们觉得德军的主动撤退是他们这5000杆枪的威慑力所致。然后战后怎么处理呢？战后就把这些游击队员打发回家，放羊的放羊，种田的种田嘛。那些人都是身经百战的老战士，你就什么安排都没有，直接让他们回去放羊，想想都会觉得不妥，对不对？但是当时的英军就是这么自信。我们可以稍作一下对比，戴高乐当时是进行了怎么样的安排？戴高乐恢复对法国的控制之后，立刻审判了12万通德的战犯，然后处决了里面的1600人。接下来他又把法共游击队里面的那些军官大量的安排进新成立的国防军，也就是把他们融为一炉了。其实希腊共产党的那些军官一开始也没有强烈的反对英军，就没有这个情绪，因为他们跟你说吃的穿的都是英军提供的嘛，所以他们看着是英军是战友。他们希望的是什么呢？希望就是这样一个法国模式，大家能够一碗水端平，你把共产党游击队解散了可以，但是你把那些保王党的部队，什么山地旅啊、神圣营啊这些部队也全部解散，然后融为一炉，组建成一个新的希腊国防军，这样他们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英军的方案是什么呢？就只解散共产党的部队，因为你们是非正规的游击队嘛，而山地旅、神圣营这些都是在英军这边有编制的、挂了号的，所以这些部队将是新的希腊国家的基干部队。这样共产党的部队他就不干了，他们知道30年代的时候有一次白色恐怖，就是这些反动的部队迫害了共产党，那么你现在又让他们拿着枪然后缴了我们的枪，如果他们以后开展一个大的屠杀怎么办？这是非常合理的担忧，但是这种合理担忧完全不在斯科比将军及其领导层的考虑之内。大家了解了这些情况就能知道为什么在1944年年底的那个时候已经有了卡塞塔协定，让共产党的游击队交枪，但这个过程进行的非常慢，这是为什么。那么到了12月情况又有了变化，英军的增援部队来了，这时候斯科比将军的控制就不止那5000人了，而是有了一支2万多人的部队，这个时候他的底气就更足了，他就说10天之内你们必须交枪。这样一道命令很快就激化了矛盾，有共产党游击队背景的几位临时政府的内阁成员宣布辞职，而共产党那边又重新成立了一度已经解散的军事委员会，矛盾一触即发。接下来就发生了12月3号这场游行请愿示威活动，然后我们就听到了节目开头的那一声命运的枪响。那么这一枪到底是怎么打响的？其实至今并没有一个定论，有目击者说是看见一个穿着警察制服的人开了第一枪，但是这个人后来又找不到了，死无对证，我也没有找到人，这就很难办了。那么这一枪到底是怎么打响的呢？其实有很多种可能，会不会是英国人他们制造这样一个事件 然后借机来想消灭共产党。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有，但是非常小，因为英国在当时在希腊的力量还非常小，就20000多人。如果这个时候挑起内战，对英国显然是不利的，因为前面我们说了，德军的力量还比较强大，还在跟英军对阵，而且我们要知道，很快德军又发动了阿登反击战。有没有可能就是某个警察看见来势汹汹的这些示威的人群，突然一下走火了，或者手太紧张了，金手指砰，然后就开了一枪，大家就打起来了。我个人觉得其实这种可能性最大，但是没有办法确诊。好，那么还有一种可能，是不是有人穿着警察的制服，就是共产党这边的人，他为了有一个理由来夺取整个政权，也不是完全没有这种可能。因为当时的情况对共产党游击队的中下层军官来说是比较令人绝望的，像你们这些领导层，你们可能最后还是可以到政府里面去捞一个部长的位置，或者去议会里面当一个议员，让国家给你们发津贴养老等等等等，而中下层军官就要被遣散，而且面临着可能遭遇白色恐怖的危险。这些人都是不服气的，为什么我们占了国家的 90%， 我们有最强大的军事武装力量，而且我们还获得了很多人民群众的支持，为什么不能由我们来掌控这个国家？为什么要把我们抗击德寇这么多年的血换来的成果拱手送给英国人和那些跟德寇合作的西奸，对不对？我自己感觉他们的这种义愤是非常能够理解的。那么他们有没有策划这样一个行动，或者说也就是目击者他看错了，也就是共产党这边先开的枪，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啊，这就是一个罗生门的事件。不管怎么说，这一枪打响了，接下来的局势发展就比较奇怪。枪声响后，那些只要是保王党，也就是跟英军合作的，你可以说是傀儡部队控制的地方，很快就被共产党的游击队占领，大部分的警察局都被占领。但是游击队他们不敢向英军开枪，哪怕英军已经跟着保王党的部队，就是跟着政府军向游击队开枪，游击队也不敢主动的还击，要到很久很久之后，他们才开始向英军开枪，才开始射杀英军。而且即使到了这个时候，整个战争也只是局限在雅典，当时英军还有一些其他的驻军地点，那些驻军地点的英军人数很少，而旁边这些山头上的游击队随时可以把他们包饺子，但是就是没有打。给人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希腊游击队这些共产党他们并没有对整个战争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规划，怎么去武装夺取政权，他们并没有事先进行一个周密的战略计划，突然一下子就打响了，他们跟他们的敌人一样吃惊。而且在战争爆发后，他们显然在试图约束自己武装部队的行动，但是呢又没有完全约束住。而且第一批冲向雅典的部队并不是共产党游击队中最精锐的装备最好的部队，而是那些类似于县大队区小队这样的部队，这样民兵部队，他们跑去想占领雅典，结果又打不下来。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状况？我想首先我们得破除一个想象，就是好像当时的西贡能够完全控制手下的部队，像如臂使指一样啊，能够控制到整个部队的细微末节，当时不是这样的。当德军还在的时候，西贡的部队不可能在严酷的控制下进行大的集结，而当德军突然撤走之后，德军又摧毁了当地的很多交通设施，西贡的部队的主力在希腊北部的山区，他们没有那么方便调集大量的部队突然来袭击雅典，而且事先没有这样的规划，这说明西贡的领导层非常的犹豫。上一期我们讲过，早在丘吉尔和斯大林的百分比协定之前，斯大林已经派了一个波波夫使团告诉西贡的领导层，要他们走联合政府的道路，或者至少是不走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道路。西贡领导层虽然比较沮丧，但是显然他们没有违背斯大林的意思。那么为什么又发生了内战呢？这个就得从西贡当时的领导人开始讲起，他的名字叫西安托斯，此外大家对他还有一个可爱的称呼叫西奥大叔。这位西奥大叔他最大的特点啊，用大白话讲就是接地气。大部分当时的西贡领导人跟当时的中共领导人一样，都是小知识分子，而这位西奥大叔呢，他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没有读过多少书，后来当了烟草工人，然后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成了烟草工人工会的主席，再然后他去了莫斯科培训了2年，又被派回来进了西贡政治局，然后就经历了梅塔克萨斯政权的白色恐怖时期，被关进了监狱。在他还在牢里的时候，德寇入侵了，这给了他一个机会越狱成功。大家可以想，这时候大部分的西贡原来的政治局的成员都在监狱里，他越狱成功 又逢德寇占领希腊，这就给了他一个机会，组织起了自己的队伍，他就天然成为了西贡在抗击德寇期间的领导核心。可能核心这个词稍微重了一点，因为大家当时对他只是大家都服他的气，愿意接受他的领导，但是他其实并没有一个强制性的领导力啊，没有一个什么整风运动，然后让大家能够完完全全的效命于他，并不是这样的。当时他们都被隔绝在不同的山头，而且在德寇入侵期间，就是在沦陷期间，西贡经历了一轮很大的扩张，但是这些新扩张出来的西贡党员并没有太多时间进行理论学习，所以他们为之而战的其实是希腊这个国家，或者说是就是本村本地，而共产主义这个东西离他们还有一定的距离。而为什么说西奥大叔他接地气呢？他就针对这种情况暂缓实施了共产主义的那些比较高的纲领，而是实施了一种类似于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样一个策略，因地制宜的照顾希腊农民对土地啊、对教会啊、对家庭的那些想法，而不是把原来20年代的那种共产主义的教条给抬出来。所以这个时候的西贡游击队其实是以民族主义为核心理念的，乃至于他们的意识形态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本土化，所以就吸引了大量的市民乃至知识分子这样本来游离于共产主义世界之外的力量。因为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抗击德寇，谁能够更有力的打击德国人，我们就支持谁。而且这些知识分子中有很多人，他们其实本来就不喜欢国王，他们希望有一个新的资产阶级的共和国，现在这样一个新生的力量看来能实现民主的希望。这样一来呢，力量是扩大了，但是这个笼统的西贡武装力量这个概念里，它其实就包含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势力，它的决策也变得慢慢复杂起来，决策的执行就更不用说了。到了1944年底必须得做出决断的时候，西安托斯的想法到底是什么呢？你要说他完全没有武装夺权的想法，那是难以想象的。他手里握着这么多军队，占了这么大的地盘，特别是跟随他打天下的那些中下层军官，跟他都是有很强的血肉联系的，他很希望能够照顾这些人的想法，而这些人一直在怂恿他干脆夺取政权。但另一方面呢，卡夏塔协定已经签了，而莫斯科又不支持他，等于说反法西斯联盟的三巨头都不支持他，那么这个仗还怎么打？所以他的想法大概是明面上遵从莫斯科的意见，同时服从卡塞塔协定，让整个部队归英国人管，但是呢，同时又让自己的这些军官进入新成立的希腊国家武装，然后凭人数上的优势慢慢控制希腊的武装部队。这个玩法就相当于是一个现代版的木马计，对吧？但现在以斯科比为代表的英国人的态度非常的决绝，也就是说就是要解散你们，而不解散保王党的部队，而且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这就让人很难堪了。所以我推测西安托斯以及其他的西贡高层领导人其实是在默许或者暗中，我打引号的纵容西贡的中下层军官来向英国人和临时政府施加压力，但是他们同时又没有做好一个武装夺权的全盘计划，更不敢向英国人开枪，因为毕竟自己的吃穿用住本来都是英国人提供的，现在虽然缴获了意大利的武器啊，缴获了一些德军留下来的东西，开始兵强马壮了，但是原来的这层渊源是没有那么容易改变的。而且在枪响之后，西贡领导层没有下狠手去打击英军，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是因为世界舆论在看到反法西斯同盟内部同事超哥这样一个惨剧之后，大部分都支持西贡，大部分舆论包括英美的舆论都觉得是英国人把他们逼得太狠了。结果呢，这幅景象给了西贡领导人一个错觉，也就是说英国人在这么大的压力下，他可能就会接受我们的意见了吧。但是他们完完全全想错了，他们并没有搞清楚他们面对的人是谁。丘吉尔在听到枪响的那一刻就很快下定决心要彻底消灭西贡部队。如果细看丘吉尔这个时候的表现，你会发现他简直不像一个民选政府的领导人，而像是一个殖民地时代的帝国总督。他马上跟他的外交大臣艾登商议，一定要趁这个机会彻底的消灭希腊部队，哪怕我们英军现在在希腊的人数不多，我会调集跟德军作战前线的英军部队到希腊去消灭西贡，而不管舆论，不管是我们英国的舆论，还是美国的舆论，还是任何国家的舆论怎么说，这些我都置之不理。当时真的是几乎全世界的报纸都在骂丘吉尔，说你怎么能把西贡游击队逼成这个样子。英国的我们就暂时不说了，美国的也在骂，然后 罗斯福政府只能是装聋作哑，暗自跟丘吉尔沟通，说这个事情你能不能想个办法，还是跟西贡讲和。而有一些民选政府的领导人就已经撑不住了，比如说加拿大政府就明确向本国国民承诺，加拿大的部队虽然是现在是作为英联邦部队归英军指挥，但绝对不会允许加拿大军队投入到对西贡的作战当中。新西兰的政府说，你要用我的部队可以，但是你必须得向我讲清楚原因，为什么要使用我们新西兰的部队去对抗这些反法西斯战士。但丘吉尔在这样的压力下，他对这些完全不理会，他给斯科比拍电报，大意是说，你的任务就是守住雅典，如果需要开枪只管开枪，责任我来担。当时一度还传过来消息说西贡有议和的打算，而丘吉尔其实很担心斯科比在前线真的跟西贡议和了，他说你开枪不要紧，但是你如果擅自媾和，责任要由你自己承担，如果有媾和的条件，你必须得报告我，我批准了你才能媾和。不过丘吉尔虽然可以不理会那些舆论，但是他的英国议会他还是要管的，他还是要在下议院为自己的决定做出辩护。当有的议员提出西贡游击队是民主的力量时，丘吉尔说，民主它不是街头的荡妇，看谁拎着冲锋枪就与之一拍即合。那些西贡游击队是民主斗士吗？他们只不过是一帮匪徒。对，这就是丘吉尔对西贡游击队战士的定义，匪徒。而大家的反应是什么呢？事实证明，当时的英国政客的心还是非常冷酷的。当时的英国下议院以10-1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对丘吉尔的信任案，也就是支持了他在希腊问题上的做法。这样一来，在英国人的内部相当于就下了决心，这个跟西贡内部的分歧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首先你要下决心，然后才能去应对各种各样的困难。当时丘吉尔面临的情况呢，其实是很不妙的，困难非常多，但是有了决心才有动力和手腕去克服他们。前面已经讲过，英联邦的那些国家，就所谓的昂萨人啊，现在流行这个说法，包括美国人，包括新西兰人，包括加拿大人，都不是很支持英国在希腊动武。英国必须从自己在意大利前线去抽调精锐部队赶赴希腊，但是这需要时间。而同一时间呢，西贡部队已经开始跟英军交火，那么在这段已经双方军队撕破脸开始厮杀，而英军的增援部队又没有赶到雅典的这段时间，就是英国驻希腊部队最困难的时期。要知道西贡是本土作战，而且受到相当一部分人民群众的支持，有很多雅典的工人参加了西贡所号召的罢工，情况一度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连英军指挥部内部他们那些侍从等等都全部都罢工了，就走了，有的甚至直接就投奔西贡去了，以至于原来那些交给仆人干的事情，什么洗衣服啊等等，都要由这些英国军官们自己来干。而且那些市政设施的工人罢工了之后，水、粮食等等全都成了问题。在最危急的时候，他们仅剩下不到一个星期的粮食和3天的弹药，而且每个人每天只能分到半加仑的水。半加仑大概就是一个大可乐瓶那么多的水，你想想你每天要喝要用，全部都要指望那一瓶。在种种不利的情况下，英军的防线不断收缩，而西贡部队抢下了至关重要的比雷埃夫斯港，就相当于切断了英军与海上部队的全部联系。英军最危急的时候应该是开战一个多星期之后的12月16日，在这一天德军打响了阿登反击战，也是美军的所谓突出部战役。盟军一开始被打得很狼狈，于是这个时候罗斯福就询问丘吉尔说，你们希腊那一边能不能就不要再打了，找个办法跟西贡妥协啊？然后英国这边就丘吉尔这边就承担的非常大的压力，英国能打下去，美国的援助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得罪了美国，拿到希腊已经是得不偿失的事情，更何况比雷埃夫斯港丢了之后，怎么去跟留守在雅典的英军接上头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丘吉尔一方面跟罗斯福说，现在不能跟共产党谈，我们很快就能把共产党驱逐出雅典，这是就打肿脸充胖子说的话。然后另外一方面呢，他也在悄悄地询问自己的军官，雅典到底还守不守得住，会不会我们在雅典的部队没2天就投降了。他得到的答复是至少还能撑好几天，所以他也决定坚持下来。与此同时，在希腊的英军也开始组建希腊国民警卫队，说穿了就是大量运用之前的伪军，就是跟德国合作过的部队，然后用他们来对抗本来就与之有仇的西贡武装。这个情景倒是跟后来的韩国国防军的渊源有点像。就这样，英军拼死防守， 而西贡呢又有些犹犹豫豫，在北方的主力又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难以很快调过来。于是英军的援军，也就是第四师，终于从亚平宁半岛赶到了希腊半岛。这个师他拥有重武器，拥有很强大的装甲部队，形成了对西贡武装的火力优势，再加上希腊国民警卫队的配合，共同夺回了比雷埃夫斯港，就打通了整个英军的后勤网络，各种补给和武器源源不断的到来。到了这一步，西贡武装再想拿下雅典就非常的困难了。为了躲避英军重武器的杀伤，大量的西贡武装退出了希腊的城区和比雷埃夫斯地区，退到了山区。丘吉尔在这样的优势情况下，于当年的圣诞节，也就是12月25日访问了雅典，召集西贡武装的代表，再加上当地的希腊大主教、美国大使、法国公使和苏联的军事代表，共同来进行一次谈判。在这次谈判中，虽然双方都能够听见正在交战的炮声，但是谈得还比较友好，只不过西贡这时候不愿意屈服，不愿意承认失败，而是坚持他们原来的条件，要求国王必须退位，要求改变整军方案，而手持优势的丘吉尔也没有同意。这次谈判就这么不了了之了，但丘吉尔的这次希腊之行，用他告诉罗斯福的话是卓有成效。为什么呢？他软硬兼施，逼迫希腊国王乔治二世放弃权力，由希腊大主教摄政。这一条为什么很重要呢？首先它是希腊共产党部队的要求，那么就相当于满足了你的部分条件。而更重要的是，就像我们在上一次节目里面讲的一样，希腊的政治势力其实主要可以分成三部分，一个是受共产党影响的这一部分，另外一个是保王党，还有一部分其实是共和派，也就是说他们也不喜欢共产党，但是他们同时也不喜欢国王。那如果丘吉尔能够让国王退位，就相当于在很大程度上赢得了共和派的好感，那就能吸引共和派的这些人，主要是知识分子呀、城市市民啊等等，跟着英国人走。而丘吉尔在向希腊保王党势力施压的同时，又命令英军加强攻击的力度，因为英军其实没有时间耗在希腊，德国人的进攻也非常的凌厉，他们要及时把这个部队再抽调到西线去。应该说丘吉尔出的这两招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1月11日也就是没有打多长时间，西贡武装的代表就找到英军要求停火，而且基本上按照英军开出的条件签订了瓦尔基扎协定。瓦尔基扎协定它虽然名字叫停火协定，但其实按我的看法，它更像是西贡武装的有条件投降。它虽然说在各方面保护了西贡人员的安全，既往不咎，但同时他也要求你缴枪，就是关键是缴枪这一点就显得他像一个投降协定。你之后的人身安全、你的政治权利，你可以被许诺去竞选议员甚至去当总统也好，所有这一切都取决于英国人的善意。再说狠一点，那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那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希腊共产党愿意接受这样一个条件呢？他确实现在是面临了是一个失败，进攻雅典不成功，那他可以退回到山区啊。那英国人能在那个地方坚持多久呢？一年不行我们等两年，两年不行三年，对不对？我就这样拖下去为什么不行呢？为什么就急着要签这样一个停火协定，而且还要缴枪，从此捆住自己的手脚？同样这也是一个没有100%确定结论的问题。如果听众中有谁有志向去研究，那么我非常的欢迎。当然你必须得英语非常好，而且懂希腊文、懂俄语才有这个条件，否则那个表面的事情现在应该都被研究完了。我根据自己看的材料呢，还有前人的研究成果，大概得出的是这么一个想法。首先就像前面说过的那样，西贡内部他的意见是不是统一的，而是有很大的分歧在中层、上层之间，大家想法不一。上层觉得我们应该主要是听苏联的意见，走和平建国联合政府的道路，而中下层呢，他们觉得我们有这个实力，我们就应该去夺取政权，我们不能把我们自己交托在保皇党啊、英国人的手里。在12月的枪响之后，战争已经成了既成事实，这个时候西贡上层的意见是一种默许，一种打引号的纵容，就是你可以去打打试试。那么现在雅典打不下来了，也就是你们去尝试但是失败了，那是不是就应该回到上层的路线呢？还有大家 要注意到这个时候的英国，它的形象本来还是比较正面的，它是盟军中的三巨头之一，跟苏联跟美国是在一起的，是一个非常正面的反法西斯的形象啊。像英军缴枪并不是说像一个非常邪恶的敌人缴枪，而是说将我们的整个国家纳入到国际秩序的正统当中，停止内战，因为法西斯已经被赶走了，大家都不想打了，让我们的国家开始一个和平的建设过程。这种想法你也不能说它完全没有道理，对不对？还有一点，就是在当时的西贡内部，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想法是很奇怪的。就是我们的中国听众在听这个故事的时候觉得，哎，你为什么拿不下雅典你就不打了，你可以在山区继续斗争下去啊。那是因为我们从小学毛概，觉得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那就是一个胜利的法宝，对不对？但是在当时，特别是在30年代40年代，这其实是一个异端，是一个艺术，是中共军队在付出了鲜血的代价之后慢慢的成熟起来，包括领导人就换了一茬又一茬。而当时西贡的领导人很多还是西贡建党的时候的那一批，也就是说在他们的脑筋里面，十月革命那一套成功经验才是天经地义的，把部队留在山区然后武装夺取政权，这个在他们一听就觉得是一个不靠谱的战略。而且还要说到，希腊跟中国不一样，中国有广大的农村腹地，很多农村地区是可以自给自足的，而希腊不一样，希腊在长期以来就是一个商业国家，全国的工业重心、人口、贸易都集中在雅典这一个城市，它这一个城市就占了全国总人口的一半，所以一旦拿不下雅典，整个西贡部队都有些灰心丧气。这个时候西贡的上层又继续得到莫斯科的指示啊，要说不要再闹了。你想想看，这是1945年的1月，二月就要开雅尔塔会议了，美英苏三个国家都不希望希腊再闹，而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是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他也非常不希望有任何一个地方的武装力量来破坏这个成果，更不希望是某一支打着共产党旗号的武装。因此我感觉就是在这样一种气氛下，就上层愿意听命苏联，中下层感觉灰心丧气的情况下，西贡选择了议和，选择了事实上的缴枪。到此为止，可以说第二次希腊内战的结果以英国人及其所控制的临时政府的全面胜利而告终。但是如果他们的这个和平建国能够建下去，那怎么又会导致更加惨烈，死伤更严重，拖的时间更长，耗费了更多金钱、武器和生命的第三次希腊内战呢？请听下回分解。关于这次结尾的这个音乐，它是保王党的一个音乐，在希腊临时政府取得了优势之后经常会在公共场合播放，是一个非常洗脑的音乐，你听了以后可能会余音绕梁在你的耳朵里面旋转，但是它的歌词是很肉麻的，国王啊国王，你快回来，我们都在等着你，你的人民在盼着你，你快回来吧，不会再有西贡分子在你的身旁打扰你了，我们的希腊好男儿都会保护你，等等等等。我就以这样一首歌，这样一首保王党盛嚣尘上的歌曲来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月相，我们下期再见。